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大家早上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这个导读班的第一堂课，那刚好也是元宵节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学期啊，刚好六月初啊，就是六月三号要住持交接啊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到五月底就要结束哈，所以有那个时限啊，所以本来我是想跟佛学班一起开学啊，因为我们今天上完课哈，下个礼拜我们又停课一次，因为下个礼拜六是巡回讲座嘛，所以礼拜五要布置啊，礼拜五他们那个音控的要去测试啦，还有视讯，所以我们礼拜五就没办法上课啊。那所以后来想一想怕周数不够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上课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录音嘛哈，那没有办法来的同学就上网听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后半啊，我们这个学期要把90品全部讲完，从今天的48品一直到五月底的90品啊，我们中间会停课两次，一次就是下个礼拜啊，就是因为巡回讲座的缘故，那另外四月份也有一次停课，就是清明节清明连假那一个啊，不是学员要求请停课，是讲师要求停课，因为那个负责的讲师他们常住有事情啊，所以我们都配合啊，刚好能够上完就好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有哈。那我们今天要上4品，48到51品，所以也是蛮多的啊哈。那大家先拿出第10页的那个大章的科判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上到哪里啊，什么位置啊。那48品称为佛母品啊，佛母。那如果你看这个第10页啊，第10页这个大科判的话呢，在中间己二有看到吗？啊，48品你把它圈起来啊，就是我们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，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说十相般若的内容。那十相般若这个妙净长老他分成法跟人，人法两个部分来谈，丁一就是法，丁二就是人啊。我们一般说人法二空，对不对啊？那法这个部分很广啊，那到目前我们都还是在上法的内容。那己二呢，科判己二的部分就是48品佛母品，主要阐明的是佛首富般若，佛首富般若，所以呢难不能难啊，就是有外人难或者有魔难人都不能够那为难这个菩萨啊，就是48品。那第49品呢在梗二，有没有49品问相品在梗二，那说明佛知道般若的恩德很大，所以呢佛懂得报恩啊，报答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恩。那这个是第49品。再来第50品呢，就是在梗三的性二啊，就是50乘半品，有没有啊？你把那个品可以圈起来哈。那这个就是赞叹般若能成就大事啊，能成就很多大事。再来这个就是谈法的部分啊。那再来丁二呢，就是人的部分呢，就是50品乘半品啊，这边 五十品它跨两边啊，那到科判最下面啊，五十品，那就进入到人，以人来说明般若。那人有分很多种啊，那分上中下根啊，所以这个物一，物一的后面呢几二，就是五十一品啊，就五十品谈完呢，就到五十一品。广明三根人的形象，这个就是五十一譬喻品啊。那后面两品比较简单一点，前面两品比较难一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啊，前面两品比较难一点，那后面譬喻品蛮简单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大概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内容。大家请翻开课本的463页第48品佛母品。那佛首富般若波罗蜜，所以难不能难啊，就是我们从这边开始。那我们来大家看这个摩诃般若经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明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对话者先抓出来，因为科判有时候把一段话呢切成很多部分，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问还是答啊。那所以大家在第一行的部分呢，你先把佛啊可以先画起来，这一段呢以下都是佛说的啊。佛告诉须菩提说，那就好像母亲有孩子啊，那有一个孩子啊，不管他有多少个啊，那如果是做身为母亲的生病了，每一个孩子呢都会请求救疗啊，那都希望呢母亲能够安稳。那身为孩子的他一定是希望母亲的病赶快好，得到安乐，不要受这个病苦的折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母亲是生育我们的，那他让我知道这个世间的实相，知道世间的实相。当然这个世间让我了解世间，这个是对针对世间的母亲了。不过我们这一品佛母品大部分显示世间，这个世间呢它是指世间的实相，指世间的实相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那如是须菩提，那因为世间人都懂得感恩，那佛呢也以佛眼来看这个甚深的般若啊，深般若也是如此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深般若能让佛陀知道世间的实相，能让佛陀了解世间的实相。那不是现在佛而已，十方佛都是如此，都是以佛眼来观察这个深深的般若波罗蜜，那都对他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深深的般若波罗蜜呢，最后两行，他能够生诸佛，般若能生诸佛，能让诸佛成就一切智，能显示世间的实相，所以诸佛都以佛眼观察甚深的般若波罗蜜而懂得感恩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464。那有了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呢，那它不是只有单独的成就般若波罗蜜的。如果我们在修学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呢，继而能够让我们产生其他的五度啊，比如说禅、精进乃至到布施，或者是十八空，或者是37道品，乃至一切种智，这个是对于贤圣法啊，贤圣法，因为般若波罗蜜，所以它会产生所有的贤圣法啊。第三行，也因为有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成就贤圣人，贤圣人啊，就是四双八倍，还有呢辟支佛，还有成佛啊， 所以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让贤圣法还有贤圣人都能够成就啊。所以诸佛以得无上菩提，今得当得，都是因为甚深般若波罗蜜的缘故。所以佛陀对这个甚深般若感恩在心啊。那最后梗二这边呢，就是提到，因为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帮助众生成佛啊，或者是成就圣道。那所以呢，最后这一段呢，佛陀说：“须菩提，如果有人求佛道的修行者，那他应该要书写啊意念啊，或者是就是那个十法行了哈，读诵受持书写意念等等啊，为他说正意念。那诸佛呢，就会以佛眼来观察这个发心者。那所以求菩萨道、菩提道的人呢，十方诸佛就会经常守护，让他不退转，啊，让他不退失菩提心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大家看一下科判哈，大家看一下科判，请看463，我们回来看463哈。科判的第二行梗一，梗一啊，科判的第二行就是说明般若能作恩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般若能对于修行者有甚深的恩德啊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看魁一，大家有找到魁一吗？就是463的中间有一个魁一，佛首富般若，有找到吗？有哈，所以这一段呢，一直到后面都是谈佛首富般若，因为般若能让修行者那能够圆满贤圣法跟贤圣的阶位啊。那魁二呢，是在464，魁二就是第二段啊，就是佛首富行般若波罗蜜的人，有没有？所以简单讲了哈，第一段就是因为佛陀他是透过修学甚深的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让他成佛。那般若波罗蜜呢，只有一个，他不能成佛，他还要具备什么呢？因为般若而产生六度等等其他的善法圆满功德，他才能够成佛。所以这个甚深的般若啊，这个甚深的智慧呢，让一个修行人他懂得去把自己没有圆满的功德赶快去圆满它，那这个是甚深般若的作用。如果以阿含经来说，就是正见啊，这个是以甚深般若为导，对不对？那阿含经是以正见为导，它是相同的，相同的啊。般若就是正见啊，所以有般若的人，他就懂得去具足所有的四处世间法，让他成就圣道。那因为甚深的般若功德如此广大，所以呢，成就佛道的释迦佛啊，啊，或者是十方诸佛，当他知道呢有人在修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，这十方诸佛也会守护这一种发心人、发心者。这个是第二段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嗯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十方诸佛就在看着我们了啊，嗯，所以大家要觉得很安慰哦，佛陀都在守护着我们啊，嗯，所以你们不能做坏事啊，因为我们读般若波罗蜜经，佛陀会守护我们啊，嗯。如果看了这一段呢，大家就会知道说，就好像妈妈要呵护孩子一样啊。那这一种呵护的心，就是因为般若波罗蜜能让一个人能够由凡转圣啊，成为圣人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段。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啊，广明般若作恩啊。那这里呢，须菩提就问佛陀说：“那如果像世尊上面所说的，般若能生诸佛，能显示世间的实相？”那下面就引申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般若 怎么样生诸佛，这是第一个，大家标一二三四，这边有四个问，因为等一下答呢我会讲一二三四，这是第一个问。第二个问呢，就是如何能显示世间的实相。第三，诸佛从般若生，那怎么样怎么样生啊？第四，那云何诸佛说世间相啊？诸佛啊，他是如何说明这个世间相？这边有四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大智度论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划线了哈。大智度论把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呢，看成是同样的。第一个问还有第三个问呢，大智度论认为是同样的意思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看佛答。须菩提问了之后呢，佛陀就解答啊。佛陀解答，大家看这个科判哈。略答能生即重生，有看到吗？科判哈，能生就是第一个问，重生就是第三个问。你在科判上面写哈，一更三啊，一更三，就是在书本啊哈，书本那科判你们自己写啊。那佛陀告诉须菩提说，甚深的般若能生佛的种种功德。乃至一切智啊，一切种智，得这样的诸法因缘，所以名为佛啊。所以般若能生诸佛啊。那般若诸佛从哪里生呢？就是从般若波罗蜜生啊。所以他这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跟第三个问，他同时回答啊，同时回答。那子恶科判呢，就是。略答说明世间相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第四个问，第四个问的答案啊。诸佛说五蕴是世间相啊，就是回答第四个问题啊。五蕴就是世间相，因为问题须菩提问说什么是世间相啊？佛陀怎么解释世间相？那佛陀解答说五蕴。就是世间相啊。那为什么五蕴是世间相呢？我们看后面啊，我们看下一页四六五。那子三科判啊，大家在科判上面写啊，这边回答是第二跟第四个问题啊，显示世间相，还有呢说明世间相啊，第二跟第四个问题。那须菩提说，世尊。那甚深的般若中说五蕴相，那云何甚深的般若能够显示五蕴相呢？啊，这个五蕴如哈，大家如果看注脚十三，它在别的版本也是五蕴相啦啊，五蕴的相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那如来就回答了哈，他说：“须菩提，为什么这个世间相？”是五蕴相呢啊，那他跟般若波罗蜜啊，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只说这个五蕴相呢啊？那佛陀说，般若波罗蜜不是不显示五蕴的破坏、生灭、垢净、增减等等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何以故啊？下一段，因为。空无相无作，不可破不可坏，不起不生，无所有法性，不可破不可坏。那这两段加起来呢，其实要说什么呢？佛陀说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能显示世间相。白话讲的话就是说五蕴般若波罗蜜不显示五蕴的破坏相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它虽然是解释五蕴相，但是在大圣来说，它比较呢不会像声闻法一样用破坏的方法来观察五蕴，就是用破坏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？观察色受想行识，它是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个就是用破坏的方法，就是分析法或者是 分 说他不净啊，这个就是破坏五蕴的相，我们才知道他应该远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声闻法的说明角度。但是大圣呢，尤其般若经呢，他不用这种方法的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五蕴其实他当体就是无自性，就是空，所以呢他不用无常苦无我来说明的。所以他说般若波罗蜜呢，说明五蕴相，他不用这种破坏的方式，不用生灭的方式来说，他直接说五蕴的如相就是空相啊。那所以这个跟声闻法是有点不同的啊。所以这个角度呢，在大小声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啊。嗯，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说法哈，就是大声大圣多说法空，声闻多说我空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吗？哈，大圣多说法空，那多说法空呢，他不只是比较多说，而且他是一开始就说大圣佛法，他是一开始就说法空啊。那因为呢，他不要让众生落入这一种分别啊，这种分别的这种方法啊，他直接用如如不异啊这种空相空性的方法来切入啊。这个大家先不用担心，因为待会大智度论呢会帮我们解释啊。我们先把经文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再来看论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引二，引二啊，就是下一最后一段啊。那须菩提，诸佛因为般若还有方便呢，能够完全的了知众生的心心所法。须菩提，因为这个甚深的般若当中，无众生无众生的名字，乃至一切种智一切种智的名字都不可分别，所以说甚深般若波罗蜜能显示世间的实相。所以显示世间的实相呢，就是空相，这个空相里面呢，就没有五蕴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一切种智啊，它就是无所得啊，毕竟空的意思啊。这是回答第四个问题啊。所以佛说甚深般若能显示世间的实相，能显示世间相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第二行，须菩提，甚深般若波罗蜜中尚没有般若波罗蜜可言，何况一切法啊。就般若波罗蜜啊，毕竟空当中，它其实连般若的名字啊，连般若也都不可说啊，那何况其他的一切法呢啊。那这个就是毕竟空，空亦复空，不能有所执着啊。大家上到这里可能已经空到不行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一天 我其实我们礼拜三啊，就是前天228那一天，我在高雄正兴已经跟院长我们开始开跑那个巡回讲座了，所以我就是隔天今天上课，然后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又要上课啊。那巡回讲座的时候呢，院长刚好他负责龙树空的部分呢，他举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啊，也是大智度论的啊。他说我们在谈毕竟空，一切如幻如化，对不对？尤其般若空啊，讲到最后都是讲这个圣人佛智证的境界。对我们凡夫来说，空当然是讲到诸法实相，这个是最好的最圆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凡夫要怎么去体验啊？因为因果还是很实在的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说毕竟空，那我骂你一句，你会不会骂回我一句？你不能说空的，对不对？让他骂吧，空的没有那么容易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做恶业还是有恶报，对不对？你对别人不礼貌，别人也会对我不礼貌，这个是因果，是不会错乱的。 所以呢，院长就举了一个大智度论的譬喻啊。大家有听过空谷回音吗？空谷回音就是六譬喻里面的其中一个啊，空谷回音。那这种空谷回音，这个回音是不是空性的？它没有一个这个虚空啊，它没有一个形象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回音，但是呢，你对这个空谷里面喊说你很笨，那回来是什么？你很笨，不会说我很笨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的，你很笨，回来就是你很笨。所以我们骂人家你是笨蛋，回来的就是你也是笨蛋。所以大智度论说如是因如是果啊，虽然这一些因果它是空幻的，它都是没有自性，都是如虚空啊，不实在，但是因果不会错乱。你发出怎么样的声音，它回来的就是什么声音。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最好的一种譬喻，就是虽然它是毕竟空，但是它是什么宛然有的，这个因果它是不会错乱的。所以在甚深般若里面，虽然是一切法空，这边所说的连般若本身空亦复空，但是这个因果宛然的缘起有，实不实在啊？很实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呢，我们要让这个毕竟空的智慧回到世俗的当中去体悟呢，就要从缘起法里面去体悟啦，从缘起法才能体悟到甚深的空性啊。因为如果没有在缘起当中，你观察这一种善恶的因果必然性的话，那我们说空啊，那你就为非作歹啊，就是起不善心所，自己也没有惭愧心，那这个就是你没有真正了解空性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譬喻蛮好的啊，大家可以记起来，可能下个礼拜院长也会讲这个譬喻啊，他讲得很生动哦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他比较赞这个深般若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加前面加一个深般若啊？这个深呢，就是甚深、深奥的意思啊。这个深奥义呢，或者是甚深的般若，就是指毕竟空啊，毕竟空诸法实相啊。它是言语道断啊，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般若经的话，你就知道毕竟空中是无因无果无善无恶无来无去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没有的。所以那个毕竟空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形容可形容的啊。不过佛陀还是从这个缘起的立场让我们慢慢的去了解啊，虽然毕竟空，但是它还是宛然有，因果不乱啊，因果不乱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须菩提，所有众生名数啊，若有色若无色，若有想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。这边是讲什么呢啊？这个所有众生名数啊，这个数感觉是数量嘛哈，你说数量也可以，但是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他说是施色言说，施色言说会不会写？不会。施色言说啊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名的意思啦，假名，假名的意思，假说啊。这一切有情三界五趣啊，都是施色言说，都是假名安立的啊。这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好懂哈。好，大家记一下哈。若有色，有色的就是欲界色界。无色呢，就是无色界；有想呢，就是人跟天；无想就是无想天。那非有想，非无想，这个要合在一起了哈，这个顿点要拿掉哈。非有想，非无想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，就无色界啊。那这一切三界众生都是施色言说的，都是假名安立的。 好，我们往下看。若此国众生，若十方国土，那一切众生若色心，若乱心，诸佛都能如实了知。如实了知色心跟乱心，色心就是 专注啊，哈，乱心就是散乱啊。不管是散乱或者是专注，佛陀都能够了知啊，都能够清楚了知。那为什么佛陀能够了知众生的善心跟色心呢？啊，下面就开始要说明。那大家看科判气意有找到吗？魏三啊，不是啊，书本的科判，书本的科判在中间有一个魏三举气意识，有没有啊？你把那个气意哈，啊，圈起来。这个气意就是下面呢有分成七个啊，有分成七项。那第一项呢就是十相会。哦，诶，我看一下，五，哎，对对对对了哈，那这个是十相会，诸法十相会啊。那后面六个呢就是深二啊，约六种相，从浅就深啊。那这边总共有七项来说明这个色心乱心啊。那这边当然如果以科判来说，色心乱心是八心里面的第一个，对不对啊？八心里面的第一个。那第一个呢，色心乱心就用七种意象来说明。这七种意象呢，第一个就是实相啊。我们看经文啊，以法相故知，这个法相就是诸法实相。须菩提，在诸法实相中没有一切相，何况色心跟乱心的相。所以呢，佛在诸法实相中就能够了知众生是色心还是乱心啊，因为没有分别嘛啊，所以佛陀就能够了知清楚众生心性啊。那其他的六种呢，就是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。那除了诸法实相呢第一个意义之外呢，后面还有六个啊，六个相。第二个相呢就是净相，第三无染相，第四灭相，第五断相，第六极相，第七离相。有找到吗？这边总共有七相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啊。佛因为这七种相呢能够知道啊，众生的色心跟乱心，这个大智度论就有解释了哈。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哈，补充讲义的第一页。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最上面有看到吗？大智度论卷69哈。那我有刮胡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是这七种相，七种意啊。第一个法相哈，就是诸法实相。第二呢，就是净相。净相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三行哈，就是无常的智慧，就是净相。那无染相呢？无染相就是菩萨行这个无常的智慧，能够远离世间的杂染相。什么是灭相呢？第四个，用世间道遮灭烦恼，就叫灭相。这个世间道它是对应第五个的无间道的，无漏道的。世间道应该是指修禅定，无漏道是指修智慧，四谛的智慧。那如果以世间道啊修禅定来遮灭烦恼呢，这个也许不是彻底的断的啊。但是第五个呢，无漏道的话呢，它就是彻底的断了啊，彻底的断。那第六和第七就是，如果断尽了烦恼，观察涅槃有极灭相，还有离相。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 苦集灭道的灭呢有四形象、啊、就是灭尽妙离，有没有听过、哎、这些就是涅槃相、啊、涅槃相。那以上面这七种相呢得诸法实相，那以诸法实相能够知道众生色心乱心，不外乎他本性都是实相而已啊。所以佛能够知道众生到底是色心还是乱心啊，因为知道他的本质，那就知道他的变化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经文课本，那我有补充在黑板上这一个科判，大家可以写在科判的旁边，就是466页的51，就是大家看科判，色乱恶心，有看到吗？这边色乱恶心，你在科判的旁边写一个以气象了之，这个 我们刚刚讲完了，对不对？七种象就是这个，这个已经讲完了，到现在哈，你就写在书本旁边啊，色乱恶心旁边你写以气象之啊。那再来我们下一页哈，467页，那52跟53，52就是三毒贪嗔痴，53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，那这两种呢都是以实相来了之，所以你写在科判旁边它都是以实相来了之啊，写在书本旁边啊。再来第四跟第五呢，广心跟大心，那都是以性跟相啊，它是没有自性的来了之啊，性相无自性啊，所以来了之。第六呢，无量心是以无所依止啊，无依止来了之。最后一个第七，不可见心，以自相空还有不可得来了之。这个大家只要写在科判旁边就好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467第二行，52三毒心。那佛能够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了知众生现在是贪是嗔是痴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佛能够了知呢？好，大家算一下第四段啊，第四段。佛告须菩提，有找到吗？啊，佛告须菩提，染心如实相，就是没有染心相，就贪心的实相，其实也没有所谓贪心可言啊。啊，如实相中心心所法尚不可得，何况有染心不染心的分别啊？就是在如实相当中，诸法实相当中，它是没有分别所有的性心所法的，所以诸法实相或者是涅槃就称为性行心行处灭，对不对啊？它就是性心所法都不生了，所以贪嗔痴的心也不能分别它啊。那这个主要要谈说，虽然我们凡夫有没有贪嗔痴啊，有没有？但是贪嗔痴有没有自性的？没有。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好吃的东西会起贪心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贪心它会一直保持吗？会不会一直保持？不会，你吃饱了那个贪心就不见了啦，对不对？你吃了一块披萨好吃，第二块给你吃20块看看啦，你想吐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贪心就转换为嗔心了，因为都吃同样的，所以这个贪心本身它是没有一个自性固定不变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在诸法实相来看的话，贪嗔痴或者是无贪无嗔无痴，它都是没有定性的啊，没有定性啊。但是它对我们凡夫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了解诸法实相呢，对我们凡夫的修持来说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。就是我虽然是学佛了，我现在是学佛，但是我们会不会起贪嗔痴啊？会，而且不要让人家知道，对不对？很怕血的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因为我学佛20年、30年了，还起贪嗔痴，丢脸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因为知道它是诸法实相，它是毕竟空， 所以呢，虽然还是有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慢慢次数减少，慢慢次数减少，而且我们将心比心，自己还是有潜伏着这种贪嗔痴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起贪嗔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这种包容心，因为知道呢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，它只要遇到善知识呢，跟好的善知识在一起，它虽然很懒惰，很喜欢睡觉，慢慢它也会改进，对不对？因为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啊，别人都在进步，自己退步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讲以实相来了之，就是它没有定性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468啊，468第三段啊，这个是广心啊，那广心跟大心这两个是一组啊，就是以性跟相没有自信啊来说的啊。那广心就是广大心啊，广大心。所以我们看第一段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段，须菩提，佛能够了知众生心相不广不狭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心相离啊，所以他就没有所谓广狭增减之别了啊。因为心性无故，因为心的本性没有实在性，心性无故啊，心的本性是没有实在性的啊，它是会变化的啊，毕竟空。那大心也是如此啊，大心是在469页第二段啊，佛告须菩提，佛因为般若波罗蜜呢，不见众生心来相去相，不见众生心生住意灭相，有没有？所以心性是无的啊，所以不管是大心还是广心，都是其实他这种生灭相都是没有自信的啊，那无量心的话就比较特别啊，他说是我们看这个12345 6第六段啊，佛告须菩提，佛因为般若呢能够知道众生的心不住啊，或者是不见住，或者是不住，无量心相无一子故，谁有住跟不住呢？啊，所以佛知道无量心相是无所依止的啊，是没有什么依止啊，没有固定性啊。那最后一个心呢，就是不可见心，它是以自相空还有不可得知啊，不可得来了知啊。那他的论法都差不多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啊，470。佛告须菩提，第一行啊，众生心是无相的，佛如实知无相，自相空故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把自相空圈起来啊，众生的心是无相的啊，它本身是自相空。第二行，佛知众生心无眼不能见，那所以佛因般若波罗蜜呢，众生不可见心，如实知不可见心。那无眼不能见是什么呢？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这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啊。无眼不能见啊，这边啊，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的解释来的，不是我的解释啊，大智度论的解释。那大智度论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，肉眼跟天眼因为缘色法，所以他不能见啊，不能够见到这个心是什么啊？不可见心啊，不可见心。这个不可见心有一点难懂哈。不可见啊，那如果是肉眼跟天眼，它缘色法的话，所以它就不可见啊。那慧眼的话呢，因为它缘的是涅槃啊， 他所缘的是涅槃啊，涅槃，所以他也不可见。那法眼的话呢，他是因为进入实相啊，实相是无所分别的啊，所以他也不可见。那佛眼的话，因为他观的是极灭相、灭尽妙离哈、啊、等等这些极灭相，所以他也不应该有所见啊。就是他不见的意思，就是不会有任何分别啦啊，不会有任何分别啊。所以这个无眼不能见就是这样啊。这不能见应该也是他的意思，也是跟上面差不多啦哈、啊。就是佛因为有甚深的般若啊，所以不可见，就是众生的这种心啊，是不可见的、啊、哈。众生的心不可见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到这一段这边为止啊，就是讲了几个心啊，七个心。好像少了一个哈、哦，啊，哦，对对对，第一个有两个哈、啊，八个哈、啊，就是色心跟乱心，所以总共有八个哈、啊。这个科判讲的还是正确的哈、啊，总共有八个，嗯。好，我们来进入到470页第三段哈，淫、啊、二。哦，是啊，这个是读是嘛哈，是是恶啊，可判是恶。那这里色四种心成62件啊，成62件。那复次须菩提，佛因甚深的般若波罗蜜众生心所触摸屈伸，如实了之。那佛因为有这个甚深的般若啊，能够了解众生的心所法触摸屈伸啊，如实了之。那这个触摸屈伸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有写在黑板上，有没有？它也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哈。如果简单讲的话哈，它就是出，就是求出离啦哈，求出离。摸的话就是摸于世间轮回。这个是一组的啊，触摸是一组，然后屈伸呢也是一组啊。屈的话呢就是不离欲界色界，伸的话就是离开色界啊、欲界跟色界啊。哎，对哦，我写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倒过来，倒过来。倒过来，这个是这个布是上面的，对，这个区才是布啊，这边加一个布啊，布离啊、嗯，这个是没有哈，区是不离啊，身是离啊，嗯，那这个到底要讲什么呢？哈、啊，我们看大智度论的解释，大家知道吗？我现在在一同事上也是上这一本《摩诃般若经》哈。有时候我们读啊，我就跟同学说，有时候读啊，会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这毕竟空，空到不知道要怎么回来人间哈，嗯。但是如果我们有对读大智度论哈，你会知道龙树菩萨的伟大哈，就在这里，他把这个般若的毕竟空哈，都拉到我们人间来说的，拉到我们这个凡夫的修学的这个因地来说，所以你会，如果我们配对这个大智度论来阅读般若经，我们才能够比较踏实啊，内心里面比较踏实，知道怎么去实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一页，补充讲义的第一页，第二段啊，四心成62件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补充讲义。 大智度论卷七十啊。那首先，卦符 A 啊，就是论主解释哈、啊，他这里先解释这四个语词哈、啊，众生的心有分尘、触摸、屈伸啊。卦符 A 是触摸，对不对？卦符 B 是屈伸。那触摸呢？我们先看卦符 A， 他说在家人呐、啊，偏重爱等烦恼，被这个爱等烦恼所摸。所以称为末。那出家者见烦恼偏重，所以六十二种邪见、啊、是出家者为多的，所以他们虽然是想要处理解脱，但是外道的这种出家者他们都有六十二，都有种种的邪见。诶， 我讲错了，这里应该是九十六种邪见。嗯，因为在论书里面呢，外道有96种外道、啊、那所以有96种邪见、啊、96种邪见、啊、不过后面他又讲有62种邪见、啊啊、62种，但是外道的话他就写96种外道、啊、那外道呢虽然他们想要出离解脱，但是他们因为有邪见、啊、他们也没办法真正的出离、啊、第二行，那常着世间乐，所以称为末、啊、那了知无常，那不畏求圣道，这个叫做初、啊、第三行，受九十六种外道法，不能得正道，还没于世间、啊、那如果按照这三行字来说的话呢，简单说了哈，在家者常乐世间的五欲，所以他是爱烦恼偏多，他当然就没于世间，没有办法处理，对不对？那印度当时的九十六种外道呢，虽然他们远离家世，远离五欲，要到森林里面去修行，但是因为有邪见的缘故啊，啊，他们想要求道，但是他们有邪见，所以不能得正道，那是种种苦行都没有意义啊，还没于世间啊。所以导师的书不是有讲说，在家者偏重爱烦恼，出家者偏重见烦恼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就是从大智度论这里来的啦啊。但是出家者有没有爱烦恼？有的哈。那在家者也有见烦恼哈，也有，只是偏重上来说哈。嗯，好，卦符二，卦符 B， 屈就是不离欲界，身就是离开欲界啊。那色界离跟不离亦如是哈，所以我就写在黑板上呢，我就写说屈是不离欲界跟色界，那身的话就是离欲界跟色界、啊、那这种离跟不离呢，就是离欲界就是他可能得到色界定、无色界定，那如果是不离的话，当然就没有禅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离色界呢，就是他有他有这个不离欲界、不离色界，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凡夫嘛哈。如果生的话，他离开欲界或离开无色界，他就是有禅定咯啊，有禅定咯，但是他还是不能够解脱生死啊，就是还是在这个三界里面轮回的 啊。那下面就举一个譬喻咯，这个譬喻就比较好懂了哈。我们看一下。好像有一个人、啊、站在这个池塘旁边看着水里的鱼，这是池塘的鱼、啊、有四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常在水中游水游泳、啊、这鱼都在水中游泳。第二呢，有些鱼呢暂处缓没、啊、就是可能要吃东西，有没有，它就会暂时头伸出来 又沉下去。 第三种呢，触观四方啊，有些鱼会这样哈，那伸出水面呢，观察四方，然后又掉到水里面去。第四种呢，鱼呢，就是触欲度者，近岸还没啊，就是他可能想要从此岸游到彼岸啊，但是快要到的时候呢，他又沉下去水里面啊，就是有这四种鱼在水里的情况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合法啊，就是龙树菩萨用这种譬喻呢来说明佛法的道理。佛亦如是，用佛眼观十方六道众生，有四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常着五欲，诸烦恼复心，不求出者，就是一般世间人啊，没有学佛的人啊，他乐着这个五欲快乐，那有烦恼覆盖心，没有想要学佛修行啊。那第二种人呢，他是存好心的，存好心也能够布施，也能够持戒，但是因为呢有邪疑，有这种邪见烦恼啊，怀疑心覆盖着心啊，所以他还没世间，没有办法出离三界啊。第三种人呢，他能够处理五欲啊，就有禅定，他也能够得到软法顶法啊，就是四加行，观察四圣地，但是因为还没有见到，没有得到无漏慧，所以他还没世间，还是继续流转啊。最后一种人呢，是他能够远离五欲乃至无所有处的烦恼，就是有非想非非想处的禅定，但是他不得涅槃，所以他还是继续轮回啊。所以这个情况呢，就好像有四种鱼在水里面游泳一样啊，嗯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没有看过这种情况，等一下下课你们去那个找那个鱼池来望一下看看啊，那个鱼是不是有这四种情况啊，嗯。那如果是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呢，我们就会就是很快的就能够理解说，那修学佛法或者听闻佛法，我们还没有得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，还没有见到断烦恼的时候，都还是什么在三界里面流转的，在三界里面流转。即使我们懂得布施持戒修定，是不是一定保障能够得到解脱啊？你没有继续加工用行的话，还是流转的啊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即使我们修软顶忍是第一法啊，软顶法啊，那如果没有得到无漏圣道啊，都还不要以少为足啊，都还是要继续断我所执，才能够真正的处理三界啊，嗯。所以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的汇通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二页，我们还有两分钟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先讲完啊。那什么叫做这边是依经来解释，刚刚上一页呢是龙树菩萨自己啊论的发挥，那这里呢才是真正依我们经文的解释啊，嗯，经文的解释。我看一下，诶，这边我们还没有讲到啦，嗯，我们待会讲完经文再来比对这个图表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，嗯。